Ola so ma yin ma ta. Kamu me do mi ta ba yin par te. Tu che yin pe che.
Ta ma du.
Ya ya.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story of man and the land, the way to the world and the way to the world. Welcome to open the door to the Hidden Gate, and
let's go to the Himalaya. Hello, everyone. I'm from Songzan the Hongjia. Welcome to listen to this episode of Hidden Gate. Today is spring.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have ever been out to hiking lately.我们松赞前线的伙伴们已经发来线报，说林芝的桃花已经开始盛放了，西藏的春天也来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就是为什么海拔那么高的西藏也会有桃花呢？那今天我就邀请到了松赞 MOOC 藏地桃花的主编丁丁和设计师傅林，一起和我们来聊聊桃花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藏地桃花的编辑丁丁，今天从主持人的席位换到了嘉宾席上，我的心情更紧张了。在上两期播客回听的时候，看到大家对我的批评和指正，非常感谢大家，我也会做进一步的改进。
大家好，我是藏地桃花的设计师傅林。这几天朋友圈里都是各地的花的图片，就觉得哇，春天真的是一下子就来了。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藏地桃花》这本书，它是我们松赞出品的第一本 MOOC。目前可以在酒店的房间和公共空间里都可以看到它。你们可以先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吗？
这本书是我们写给大家一封关于春天的信，桃花像一把钥匙一样带领大家去打开林芝的大门。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从民族植物学、在地人文、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来解读林芝的桃花，希望你捧起这本书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林芝的桃花已经落满了春山。
我们希望整本书的视角可以从桃花出发，慢慢聚焦到藏东南土地上的人、动物、植物，或者是一些微小但是很动人的故事。
洪佳，你刚才提到为什么海拔这么高的西藏会有桃花，其实这也是我们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最困惑的一个点。当时在做这本书开始前，在开策划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同事就说啊，那你们做这本书一定要调查清楚为什么林芝有这么多桃花。当时我跟傅林对视了一眼，心想就凭我们能给出这种答案？因为当时毕竟才入职不久嘛，就是对藏地的文化没有那么熟悉。等到这本书差不多结稿结到80%的时候，终于在一些文献里啊、纪录片里啊找到了这个科学的答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林芝是西藏最湿润的地区，比如说我们去到林芝波密，我记得去一个餐厅里吃饭，然后老板的孩子就说我们波密是个雨县。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本身就是一个大豁口，它把这个来自印度洋的水汽引流到这个峡谷里面，温度也好，湿度也好，很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然后在数亿年前冰川退却的时候，桃树就噔噔噔登场了。
那我有点好奇啊，这时候的桃树的种子是被鸟或者是其他什么动物从平原上面带过来的吗？
桃树呢，就是这个青藏高原上土生土长的一种植物，它天然的就生长在这里，它不是从别的地方被带过来的。然后再加上人类的活动、动物的活动，让林芝地区的桃树在这块地方散布开了。根据科研人员的统计啊，整个西藏地区大概有20万亩的桃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藏地桃花是中国所有桃树的祖先了。
哎，这个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展开讲讲吗？
这个还是要回到林芝，就是在林芝有一个乡叫做玉许乡，然后有植物学家对一棵老桃树做了一个基因测序，结果证实了，就是说林芝的桃树是中国所有桃树的祖先。这也是在做这个整本桃花书里面最让我惊讶的一个点。我们在江南看到这些习以为常的桃树，是林芝的桃树被带下高原之后在平原上的变种，或者说是他们的后代。所以我后来给这个卷首语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桃树的奇幻之旅。
那么就是林芝的桃树，它在品种上跟平原上的常见的桃树有什么差别吗？
林芝的桃树叫光合桃树， 因为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桃子桃核上有很多沟沟壑壑，我记得小时候你吃完这个桃子，然后妈妈会检查你是不是吃的很干净，你还要啃，有时候会嵌到牙缝里。但是这个光核桃的桃子的桃核就是光溜溜的，光滑的不得了。
嗯，说起来有一件趣事儿啊，去年我带家人去林芝玩，在波密的岗云山林徒步的时候呢，看到一棵树的前面立着牌子，写的是光核桃树。家里人看到这四个字就说啊，原来林芝产核桃啊，所以我连忙解释道，这不是光的核桃树，而是光核的桃树，它的重音应该在桃字上，
所以是光核桃树。
是的，
没错。还有值得提的一点就是桃树是原生的嘛，那么桃子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本土的水果。
那按理说就是林芝每年开那么多桃花，会结很多的桃子，但我们好像很少在市场上看到西藏的桃子，你们俩有吃过吗？
我吃过一次，但是它确实挺涩的。林芝的桃树因为绝大部分都是野生的嘛，没有经过人工的驯化和嫁接，也不会有人专门去给它剪枝啊打岔什么的，完全是自由生长，所以桃子结的多了，养分供不上，桃子就会有一些酸涩的感觉。
我在波密的菜市场里面嚼过那个桃干，因为那个水分已经被蒸发掉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糖分浓度还是挺高的。我们同事就会说，其实这个桃子好不好吃取决于你这棵树长在哪里，这里的土壤水分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据说就是我刚才提到那棵被验证成为中国桃树祖先的那棵树啊，那棵桃树非常甜。
那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说涩，一个人说甜，下次有机会我自己去尝尝看。
像平原的栽种桃树一般只有20岁、30岁的这个寿命，但是林芝的桃树的树龄平均有72岁，基本上和咱们家里的爷爷奶奶的年纪差不多，最老的桃树会有600多岁啊。
哎，那像你说的平原上只能活20-30年，为什么林芝的桃树能活那么久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林芝的海拔高，人类活动少，桃树们有着更充分的自然生长空间，再加上冬季比较寒冷，病虫害会少一些，所以生命周期也会更长了。
刚才那个傅林说到林芝的桃树的平均年龄是72岁，我突然想到了美国的一位女演员叫简芳达，她现在差不多80多岁吧，依然是腰杆笔直。我在一本杂志里面看到一个写他的一个专题，然后描述他的那个短语叫 late bloomer， 然后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大器晚成。在秀巴古堡附近的桃花，像刚才傅林说的，其实都已经开了几百年了，几百年过去了，就是那些人都已经消失了，但是桃花还在开，你说桃花是不是 late bloomer？
那么对于当地的藏族人来说，桃花或者桃子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桃的藏语叫康波，花的藏语是梅朵，所以桃花就叫做康波梅朵。对于当地人来说，桃花呢，它是春天的信号。比如说在波密地区，桃花盛开的时候，青稞已经有手掌那么高了，当中还会零星绽放着黄色的油菜花，美得非常的有层次。在林芝，当地人也会拿桃子来泡酒，泡青稞酒，拿新鲜的桃子蘸着糌粑吃，还会把那个桃核给凿开，用桃仁来榨油，可以用来抹头发和脸，在干燥的藏地其实是非常滋润的。
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把桃核凿开，然后其实他们是因为很多的桃子吃不完，很多人就会把自家的牛赶到那个地里面，让他们把那个桃子给吃了，然后把桃核给吐出来，然后再取那个桃核榨油。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就是藏地的桃树就像高原的牦牛一样，一生都是宝，每一个部位都可以被利用。
现在城市里啊，大家很喜欢用桃胶做一些甜品。桃胶呢，其实它是桃树分泌的一种类似于树脂的胶，虽然它的营养价值有一定的争议啊，但是它有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叫做桃花泪。
包括刚才提到那个桃干嘛，以前马帮上的人把那个桃干当口香糖一样的吃，然后在茶马古道上一边赶着路一边嚼这个桃干，然后把吃下来的这个桃核沿路播撒，因此又长出了很多新的桃树。而且呢，因为藏地是缺乏维生素的来源，在以前啊，蔬菜比较少一些，那桃干呢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维生素的一个代餐。事实上呢，不只是人类从桃子这里受益，比如藏地的藏香猪啊、 鸟呀牛啊都会把桃子作为他们自己的食物，然后等他们吃完之后排泄出来的桃核也是很重要的桃树的繁衍的方式。
我记得就是在西藏的寺院啊，或者是民居里面，他们在墙壁上或者是窗户的木雕上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带有桃树或者是桃子的图腾。
对的，桃树和桃子呢在藏地是长寿吉祥的象征，和咱们汉地也比较类似啊。比如说在寺庙和民居，就我们就可以经常看到六长寿图，讲的是山水树鸟兽人六个元素和谐依存的关系。画面中有一棵桃树就生长在老人的旁边，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和睦四瑞图，在一棵巨大的桃树下面，大象驮着猴子，猴子背着兔子，兔子呢又顶着鹧鸪鸟，就像叠罗汉一样。其中猴子手里还捧着一个大桃子。其实在藏地，木板画、唐卡、藏式的老家具的桃花元素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最早的酒店松赞绿谷山居的藏式大门上就绘制的桃花，非常的精致生动。
那我们再往前倒一点啊，就为什么是桃子成为长寿的象征，而不是苹果啊、梨啊之类的？
有很多说法吧，然后我这个方面也不是特别专业，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可能就是王母娘娘西王母诞辰，她会办一个蟠桃会，然后把这个蟠桃作为主食来款待群仙，吃了之后就长生不老。然后大家也可能约定俗成的觉得桃子就是仙物，吃了之后能够延年益寿。
我们还有一句老话，就是桃养人性伤人，虽然现代营养学上它不一定准确啊，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人对于桃养生的这个认知。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逝去的武林，然后男主角的功夫很深，是一位叫李仲轩的一位老人，他说那个桃尖外凸，上接天气，桃底内凹，含着地气，桃子熟了以后气味浓郁如酒，通天地之气，可以感染人。我觉得那个我们吃到特别好的那个桃子，去买桃子的时候，闻到那个桃子表皮有一种很好闻的味道，那就是好桃子。
我拉索马伊玛塔，卡姆梅多米达巴因布拉提，提切因别切，大马猪，呀呀，提切因布拉提，切切让新店呐，提切因别切，累了。我擦。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段藏语的辩经，是清多寺的僧人用桃花做了一段辩经，然后这段主要讲的就是桃花是聚合之物。聚合之物就是它是有生灭的特性，生是生长的生，灭是消灭的灭，它代表着一种无常之物，今天开明天谢，就是说这个聚合之物其实是解释一切都是短暂的、无常的，这个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只有不断变化的因缘和聚合。
突然这个话题变得奥妙了起来。那我这边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辩经。就如果有去过西藏寺庙的伙伴，就比如很有名的色拉寺，你可能就会看到过僧人们辩经的场景。辩经呢，它有一对一的这种对辩，有多人共辩的那种立宗辩，其中提问者他会抬起腿，然后扬起右手往前击掌，啪的一声，气势很雄浑。
对，那个掌声真的特别响，像一记响雷一样，
冷不丁的就还能被吓一跳呢。
对，辩经它是僧人们学习佛教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他们也会在这个辩论当中啊，对佛法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明晰。
像初学的僧人们，他们在辩经的时候会从自己身边的事物着手，比如说辩经场上的桃花、天上的云朵、门前的河流等都可以成为辩题。清多寺的贡布师傅跟我们讲，其实他们一天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辩经场里度过的。早上从师傅那里听完课以后呢，僧人们就会到辩经场上来上自习课。清多寺的辩经场大概有20多棵桃花树，那僧人们就在桃花树下辩经，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因为风吹过，桃花就像雪片一样落下。实际上每一个寺庙关于环境和空间的审美啊，它都是通过辩经场来集中体现的。包括它的朝向、采光、视野，都反映了藏族传统文化里关于公共空间的审美。僧人们呢，其实很少把桃花摘下来作为装饰，就让它自然的在枝头上生长，因为桃花就在那里，本身就已经足够美了。
因为贡布师傅也说，他会在脑子里观想，把这个花献给佛祖， 然后觉得这个意象也非常美啊。工部师傅本身他这个人非常年轻，然后喜欢摄影，眼睛大大的，很有光彩。我记得我们那天走到庭院里的时候，就是有两条小狗，我感觉跟他很熟的样子，就屁颠屁颠的一直跟着。然后到了这个僧人汴京的这个鹅卵石上，到了这儿就开始翻肚皮，自在的不得了。然后我们书里面因为也有写到工部师傅嘛，然后他很高兴的捧着这个桃花书，然后跟书合影。那一年是2021年，去到那里的时候是疫情稍微有点严重的那一年，我们在寺院里面听到有鼓声传进来，然后后来了解了一下，说是僧人在为远方的人们祈福。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也是挺感动的。
我还记得就是在书中有写到，就有的藏地的村民他们会背着经文然后去转桃树，因为当地人会认为每一朵桃花都代表了一尊佛。
对对对，是我们的管家同事这么说的。然后我们还有藏族同事还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这一生种下很多很多花朵的时候，来世可能会容貌娇美。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大家对美的一种精神自觉，一种向往吧。然后刚才还说到，就是有一位同事的妈妈，她回忆里的场景，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把这个桃核油抹在发梢，然后她说她记得她妈妈就是发辫上很粗很亮的一个发辫上桃油的味道。我觉得气味是可以调动一个人的记忆的，是立体的。我觉得桃油能够让她想到她的妈妈，那一定是一个挺温馨的一个场景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本书当中关于桃花的故事吧。我对画家蔡高的那篇采访印象很深刻，因为其中里面有一段写到他在自家的楼顶上，就是那种普通的公寓楼啊，种了一个小菜园。他觉得在冬天我种一颗白菜也能当做花看，就非常的动人。
嗯，就是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我和傅林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刚才不是提到简方达说他是一位 late bloomer 吗？我觉得我们的蔡高老师也是一位 late bloomer。他是在1946年出生的人，现在差不多78岁左右了嘛，依然保持非常旺盛的创作的那种热情哦。你看到他的脸，你就立刻会被他那种对生活的和生命的那种热情打动。我记得在许知远对他的采访里面，就是他一看到许知远来采访，他说你去抱一抱那棵树。
对对对，
你抱一抱那棵树能够感受到他的生命力。就是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期待，就是我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位长辈就好了。
对对对，就许知远在里面对他的形容是，他就在自己的小岛上面啊，种种这个种种那个，练一身的绝世武功，顺便给别人治治病。
嗯，你看他现在是这么开朗的一个老太太，其实他的人生确实非常的跌宕起伏。他的父亲跟云南也很有渊源，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小时候呢是听着外婆的童谣长大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是后来遇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他虽然考上了大学，却是没能被录取，只能来到乡村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我觉得正是这段经历给了他连接土地的一个机会，包括他后来创作这个绘本《桃花源》，他对桃花源的理解和这段时间密不可分。嗯，就是他的故事让我感慨，就是一个真的性情天真的人可以获得整个世界，开辟出属于他自己的桃花源。如果大家去看蔡高老师的画，会觉得他虽然经历过世事的磨砺，依然是带着孩子的天性，带着那种天真的拙朴的那种心情在画布上落笔。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从我的角度出发呢，我真的很喜欢蔡高老师那些粗糙的笔触，仿佛带着那个土地的气息和孩子的稚嫩。但是他的画其实是粗中带细的，因为我有仔细观察过他绘制的桃花源的故事的细节，每一只鸡，每一朵桃花，犁地的牛都非常的生动。而且我觉得他的画风里带着年画的味道，每次看他的画都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爷爷在家里的厨房贴的灶神。
嗯，就是他的画元气满满，生机勃勃的。我想到毕加索说的话嘛，就是我花了4年的时间画得跟拉斐尔一样，但是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我觉得蔡高老师是做到了像孩子一样画画的那个人，特别不容易。然后他画的桃花源记后来还进入了国外小学生的课本里面， 让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了解到桃花源的故事，特别了不起。
嗯，上个星期我和同事们一起去四川亚丁考察，路上的河还没有解冻，是纯白色的，我一路就盯着这条河看，不自觉就想到了蔡高老师，他运用了留白的技法来表现这个河流，上面没有什么波纹，就是一条纯白色的大河。当我们开到山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河边的树很像桃树，接下来出现的标识也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这个山谷确实生长着光合桃树，那一刻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因为这一幕和蔡高老师的画非常的像，河岸边的草丛已经隐隐约有一点绿色了。然后回城的时候，我们还在河边看到了正在散步的白马鸡，就会觉得哇，连高原都有了春天的气息。
嗯，刚才傅林你描述的这个场景，我突然想到里尔克的诗了，他写就是好好忍耐，不要沮丧，如果春天要来，大地会使它一点一点的完成。
那像蔡高老师他画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追寻的一种精神世界。那在藏地的语境当中，有没有类似桃花源的说法？
我觉得每个文明里面都会有对桃花源类似的这个描述，比如说西方文明里面会说伊甸园，或者说乌托邦，当然其实这个每一个表达背后的这个意义还有一些略微的差异。然后我觉得藏地的语境里面，桃花源应该就是我们说的香巴拉了吧，因为之前第一期我们在和白马多吉先生的对谈里面，他也提到了香巴拉就是藏族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在那里都住着觉醒的人。然后每次说到桃花源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就是那种向往之情都是同频共振的。
那么说到这里，想问问你们两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什么样的呢？
我心里面的桃花源是做完了一天该做的事情之后，那个一天事情无论你有多满，做完这个事情之后无所事事，特别满足的一个状态。
你看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记里面，其实没有长生不老，也没有荣华富贵，大家还是需要日常的劳作来维持安宁的生活。你看我们现在在云南工作嘛，冬天太阳落日依旧很晚，雨季有镜子吃，四季有花赏，这种微小的日常的美好对我来说力量是很大的。
然后我又想了一想，我觉得旅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桃花源嘛，就是把那些特别美好的生命体验储存在自己的脑海里面，都会变成我们日后面对困难的一种底气吧。
其实在日常的语境里，我们一提到桃花，人们很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想到爱情，对吧？桃花运啊，望桃花之类的。那我们书里面也有一篇文章叫做桃花时节又逢君，讲的是一段100年前的藏地生死恋，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没有夸张，就是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是史诗巨作，赶紧拍成电影。
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是男主角叫陈绮贞嘛，女主角叫西园嘛，我自己已经在选角了，我在想谁演陈绮贞，谁来演西园。
那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那个我尽量的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楚啊，这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就是当时的印度已经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然后英国在那个时候入侵西藏。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叫陈绮贞，爱读书，会打仗，也会写作。后来就是他回到湖南之后成为了湖南的湘西王。然后我们这个书的女主角是一个藏族姑娘，来自灵芝，又漂亮又矫健又勇敢。陈绮贞在率军入藏之后，有一次在一个本地军官的宴会上遇到了西园，当时呢她正在和一群少女为贵族表演，就是骑马拔杆，从地上把杆子拔出来的那个，也等于是一个表演吧。然后陈绮贞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了，两个人呢就在桃花盛开的季节相识相恋，结成了伴侣。但是婚后没有多久呢，他们就被卷进了波密本地的一场战争里面了。按理说女子不能上战场，我是说那个年代啊，但是西园坚持一定要一起去，并且在战场上多次让陈绮贞化险为夷。
看书的时候就觉得他把自己描述的挺弱鸡的，但是对西园的描述就觉得这个女孩子特别勇敢，然后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的主意。
哦，就是其实她巾帼不让须眉。
没错，后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过来了，陈绮贞这时候决定带西园回湖南。他们选择的这条路是从青海到甘肃 这条走出藏地的这条路，因为可能会觉得这条路上人比较少，相对比较安全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前面战争结束之后又来了一场荒野求生，等他们要从青海到甘肃的时候，天气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寒冷了。一开始身上带着一些物资，然后食物就耗尽了，他们不得不杀了各自的坐骑当食物，然后后半程只能徒步前行，脚全部都被冻烂掉了。半夜遇到野狼的时候，也是夫妻俩一夜没有睡觉，合力熬走了这个野狼。然后他们走了近乎半年的时间，一开始这个队伍里面有100多个人，最后出来一共是11个人。
哦，那真的是九死一生。
确实是的。然后更戏剧的是，大清已经结束了，改朝换代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民国了。你想半年的时间，整个陈渠珍他一个清朝人的发辫就已经粘在一起了，没法把它疏通了。然后他们就把辫子直接剪掉了，一群人走在街头，然后路人都在侧目，很有戏剧性的，
是恍如隔世的感觉啊。
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西元染了天花，两个人没有经历生离，但迎来了死别，也是很悲惨的一个结局。陈渠珍就把在青藏高原上的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郊野沉梦》。贺龙元帅也是把这本书交给了解放西藏的解放军18军，把这本书作为入藏时候人文和地理的一个参考资料了。
嗯嗯嗯。
后来我有看到住过松赞酒店的朋友们回家开始看《郊野沉梦》这本书，我就觉得嗯，他应该是看了这个杂志了，我就觉得很开心。
嗯，很开心。那话说回来，就是文章里面搭配故事的插画我印象也很深刻，它有点像那个上世纪版画的风格。
嗯，因为我们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们采用了比较厚重的版画的绘画风格。但是在开始画之前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绘制100年前的藏地故事，那画面一定要符合当时的场景。比如说西元是工部藏族姑娘，她肯定要会戴工部藏族的帽子和穿裹袖，那裹袖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坎肩。陈渠珍的话，她是清朝的援藏军，所以在故事的一开始她是清朝的着装，但是到了故事的尾声，大清王朝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给陈渠珍剪了辫子。对了，刚才有提到了十八军，有一次我们去拉萨遇到了我们的旅行管家达次，他呢是一半的藏族血统一半汉族，然后他的父亲是十八军入藏的军人，他的汉名就叫做王军。所以我们在旅行途中，钉子一路都在跟我说，你看我们所有的故事全部都连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我在西元身上我们还能看到很多藏族女性共有的一些品质。比如说书里面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要回湖南的时候，钱没有了，生活很难周转，然后呢西元就把母亲给他的很宝贵的一棵珊瑚树给当掉了。他就跟陈渠珍说，我们不用为了这个事情再发愁了。他就有一种千金散去还复来的那种豁达。我觉得这种豁达是我认识的很多的藏族同胞思维的这种底层逻辑，然后不会固执的觉得这个财产不能动啊，只能属于我们自己。他就用了就是用了，用了就是得偿所愿，他会觉得很开心。
自古以来就是描写桃花的诗歌有很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那书中呢，我们摘录了马华在《雪山短歌》里面的一篇。那为什么当初我们会选这一篇？
因为藏地桃花就是刚才也说茶马古道的人来回的走动，所以不光西藏有，云南也有，我们也想把云南的故事给带进去。马华呢是当年在藏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诗人，他把德清藏族的很多弦子重新写成了诗歌，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那首诗歌挺有名的，叫《我最喜爱的》。我试着读一下给大家听。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好比野核桃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与空无。
这首诗让我想到了上一期肖林老师讲的白马雪山，因为前面四句其实是德清的弦子的歌词，然后最后那一句是马华他自己加上的。
对啊，然后包括他后来有一本叫做《雪山短歌》的书里面也无数次提到他生活工作过的明永村的一棵老桃花树，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选。还有一些私心，因为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见过一次马华，当时他是跟着我们的大学老师一起来给我们上课，其实也不叫上课，就是跟小同学们交流一下，那年我才大三吧，就是说聊一聊你们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呀，以后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反正我当时回答的很傻。然后我记得他的样貌非常清瘦，然后留着一个中分的稍微长一点的那个头发，戴着一副眼镜，很约翰列侬的一种气质。后来又听说他去德清的民营小学支教了，然后有一天车子翻进了澜沧江里面不知所踪。后来又过了一些时间，我的朋友给了我一张话剧票，说你去看看吧，这个话剧你肯定会喜欢的。然后我去了一看，正好说的是就是马华的故事，那个话剧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在变老之前远去。在话剧就是那个舞台的幕布上用字幕穿插着他的很多的诗歌。
就我记得马华出世的那段时间，有些媒体对他的描述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的社会也没有那么多元，所以媒体的报道点都落在他为什么要放弃都市的生活去德清这么偏远的地方支教这件事上。
对，我现在再想一想，去支教的时候应该是20岁的尾巴向30岁过渡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可能每天坐在那个民永村的村口的老桃树下，他在找他自己的出口，做他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会鼓励过我，然后让我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他也是一个出生在4月份的人，出生在春天的人。
嗯，我前两天去了德清，看到金沙江边的桃花已经开好了，我想这样一个温暖繁花的场景应该是对挂念朋友的最好慰藉。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关于桃花的配图，其实做过编辑的我们都知道，就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图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啊，可不是吗？我们俩基本上是把自有素材和作者的素材库都刨了个底。
那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图片吗？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藏地桃花的封面。我们俩当时就特别笃定两件事，一个是封面的构图绝对是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和桃花的组合，第二个是一定不能特别粉红。
因为那个藏地桃花的颜色它是比较素雅的，你离近看的话有可能是粉白里面加一点点粉色的这种感觉。
为了体现这个藏地桃花的素雅，我们用了象征春天的绿为底，当然绿色也是雅鲁藏布江春天时候的色彩嘛。这幅画是由我们非常优秀的插画师五月帮忙绘制而成，在完稿的时候五月还帮我在桃花之下加了几朵随风落下的那个花瓣，就仿佛好像有一阵清风从远处吹来。那藏文呢是由我们的旅行管家斯纳品初用竹子写的，他就折了一段竹子，然后现场就把它削成了笔，然后蘸着那个墨汁直接在藏纸上写，那个笔触晕开的感觉特别的清新自然。我们在杂志做完以后呢，还自己背了几行李箱的书去给酒店的同事送去，那很多藏族同事拿到书立马就念出康波梅朵的藏文，发音特别的好听。我们还有一篇文章呢是介绍唐卡里的桃花，就为了找到更多的这个桃花元素，我们俩真的就差拿着放大镜在酒店里找了。因为那会儿刚好碰到了我们的绿谷山居歇业嘛，所有的画都被从墙上摘了下来放在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同事在那里驻守，所以我就请他们俩一起帮忙找桃花。然后那会儿大家就是一张张的，有没有桃花有没有桃花，真的特别好笑啊。就是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确实在很多艺术品上面找到了之前忽略的桃花元素。
我还记得当时为了找一张桃杆被供奉在佛龛前面的照片，我在群里面请同事帮忙拍图嘛。当时也是很好玩，有一个同事拍了一个桃核滚在桌子上，有一个人拍了两个，到最后终于有人拍了一捧桃核。就是我记得当时拍这些照片的同事任增啊、刘瑶啊、Melissa， 我特别感谢这些刚才包括刚才傅玲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同事都一直在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其实是一起共创出了这本书。
那在编这本杂志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最开始我们都很头疼啊，就是桃花怎么能做一本书呢？
对，就很茫然。后来突然找到了一个点，就叫如果你想要写桃花你就不能只写桃花。
所以有一天我们找到了蔡高老师，了解了他绘制桃花源的故事，获得了很多灵感。然后同一天那个理想的照片也突然来了，采访对象也有了，就很奇怪，那个星期一一切都顺利起来了，就是特别神奇。
这种感觉真挺奇妙的，就是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忙。我当时真的是体会到了一种被帮忙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件事情是因为那个做这个书其实是为了赶在桃花节之前能够把这个书送到酒店里面，就是在疫情期间做书，当时出了那个疫苗的加强针，我们两个甚至不敢打那个疫苗，生怕瞌睡一天或者半天耽误起。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感冒的人，那一年的春天我就一直不敢脱秋裤，我的秋裤一直穿到了三月底，一直捂着。
哇，你们这也太拼了吧。
还有就是我在做书之前做了一张版位表，大概划分了一下整本书的大结构，但是后来我们俩都没有看过这张表，因为做杂志基本上都会根据具体的内容扩页数减页数，那藏地桃花每个章节的其实篇幅的调整也非常的大，但所有平衡都在心里，就是因为我俩在那段时间就是特别同频专注默契，所以最后出来页数刚刚好，
就是页数除以四出镜了，可以出版了。
而且是特别好玩的是，在做书的时候啊，就我们俩旁边的人完全听不懂我们俩之间的对话，什么我不是过去的人，也不是将来的人，我是每一个时间的人啊，就是这两个人就是魔怔的状态。
因为最后刚才傅林提到那一句话是来自我们书里面另外一个章节，叫随地春山是故人，其实那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一个藏族的一个男生，就我不考虑过去的事情，我也不考虑未来的事情，每一个尽兴的此刻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我，讲的太有哲理了。
你就特别珍惜这种专注的状态。
那你们俩其实是在做完这本杂志之后才去走的我们藏东南的旅行路线去看的桃花，对吧？
对。其实有一种反过来印证的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站在波密山居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画的鸟黄嘴蓝雀在花园里踱步，有一种从书里走出来的感觉。
对，我记得那只鸟就是在波密的阳台上的那棵树上一直叽叽喳喳在那边徘徊了很久。我这么脸盲的一个人能够认识一种新的鸟也挺不容易的。还有是带着对桃花的一些了解去看桃花，就看山不再是山，看花也不再是花，就是远远的超出花这个范畴。我记得在那边捡起地上掉落的这个桃花，就特别骄傲的把它别在领口上，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胸针。在色拉寺的门票的收费的地方，它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门票嘛，然后说这个马是聚合之物。我好像对无常之物的，就比如钱也是无常之物，对不
对，
财富也是无常之物，我对这个无常有了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在藏地看桃花它其实是非常立体的，尤其是在南迦巴瓦山居，因为酒店和雪山的落差真的是太大了，居然有4600米哦！就如果我们没有带广角镜头，甚至很难把桃花和南迦巴瓦峰进行同框。藏地桃花的颜色它非常的淡雅，但是青稞的颜色很绿，饱和度特别高。我在做书的时候甚至还把饱和度调回来了一丢丢，但是后来自己亲眼看到以后发现人家就是这么绿。
打脸了吧。
所以现在这个版本它的饱和度还是那么浅了一点吗？
对对对，为了印刷稍微调回来了一点点。
Oh, okay.
但是其实视觉上看起来它真的是非常的绿。
对的对的，就春天那种绿很难形容，又用尽了所有的力气的那种绿。
我们还一起去南迦巴瓦山居的后山徒步，当时有一只小狗跟着我们，特别可爱。
比较不幸的是后来这只小狗去世了，然后我们南迦巴瓦山居的同事把它埋在了一棵桃花树下面，我觉得那棵桃花树今年一定会长出更美丽的花朵吧。桃花的美甚至会让你感到有一种惆怅，觉得不真实。我自己看桃花就像那个小王子里面写的狐狸，小狐狸看玫瑰花，他那棵玫瑰花的心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美的花，对不对？芍药也很美，杜鹃也很美，但是因为我曾经花2个月的时间全身心的交付给桃花，我觉得桃花就是最了不起的花，我不许别人说桃花的坏话。
那你俩最喜欢的桃花的地方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推荐一下吗？
嗯，波密的岗云山林的景色非常好，然后它的出口有一个公共厕所，大家上完以后记得回头看一眼，在那里可以看到雪山和桃花同框的场景。
我记得的是就是在去南迦巴瓦山居的路上有一道花树的长廊，那个桃花在盛开的时候你感觉那个桃花在空中握手。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在拉萨，就是拉萨这个城市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看的桃花，包括夏寺，就是在林州附近，在拉萨郊区大概车程一个小时的地方，然后帕邦喀，然后尤其是帕邦喀看桃花的时候，一边就是桃花寺庙，然后一边就是天葬台，一个地方是跟生命有关的地方，一个地方是你面对死亡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震撼感特别的强烈。
嗯，讲到生命与死亡，就我小时候生活过的那片桃花林旁边也有一些墓地，但是听妈妈讲，在乡下一般有新生儿都会习惯在家门口种一棵桃花树作为庆祝。
哦，就感觉桃花它穿越了生与死这个命题。
对，
嗯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了，你们觉得观花的意义是什么？
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感知生命和造物之美，整个人会变得有期待。就比如说我去年买了一大盆百合竹，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前我是不知道百合竹是会开花的，因为前几天去出差了嘛，然后回到家里猛然发现三只百合竹长出了花苞，然后就特别搞笑，周末在家每半个小时我就要去看看它们有没有又长大一点点，就是行为特别笨，但是我觉得它的开花确实让我在普通的日子有了哇的冲动和期待。还有我们在办公室的楼下有几棵冬樱，去年他们在差不多一月头元旦的时候就盛放了，但是今年我在同期就盼着它开花，不过可能是因为气温的原因啊，他们一直到二月份快要过年的时候才开花，就我也突然反向意识到，就是好像感知力也更强一点了，然后每一年对未来都有一点点新的期待。
就是刚才傅林说就是开花的这个故事吗？花没有开的时候，你走过这棵树，你甚至都不知道这棵树它是会开花的。但是花开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惊心动魄，就是于无声之处听惊雷。桃花它不跟别人比，然后它比如说它开在田野边也好，它开在很寂寞的山谷里也好，它不期待别人的目光。然后我觉得就是当你真正的了解，真正的体悟什么叫众生平等的时候，也就不会拿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了，这样才能够比较精彩而自洽的度过自己的人生。
对，
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欣赏桃花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欣赏什么？就是桃花虽然能开几百年，但是每年的这个花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看花开花落的时间很短暂，那其实造物主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像一只在夏天鸣叫然后在冬天离开的知了，也是那么短短的一瞬间。记得每年春天大家都会发那句话说，每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激动不已，以为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但是我觉得就像电影《死亡诗社》里面说的， Seize the day, get the rosebuds when you may, 那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就是花开当折直须折，所以不要等着事情去发生，让我们主动的去看花，让事情主动的去发生，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春天。
好的，谢谢丁丁和傅林今天的分享。那最后可以和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本松赞的慕课是什么主题吗？
今年的计划可能有一本是跟藏地的美食相关的一个内容，还有一本呢是跟拉萨相关的内容。然后很感谢我们的同事，经常就是手边有一个什么好看的书，有一个好看的杂志，都会塞到我们跟前。
好的好的，那就期待能够早日跟这两本书见面，然后再开聊我们编辑部的故事。
好的好的，
那我们关于藏地桃花的分享就到这儿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们对去西藏看桃花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攻略，可以看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贴的视频的链接，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分享你觉得看花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选取三名听众赠送松赞的藏地桃花一本。祝大家拥有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